啊，弟兄姐妹平安。啊，我们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救我们脱离死亡、罪恶和撒旦权势的主耶稣基督，内住我们心中，圣化我们的圣灵，三一真神，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求主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保守我们，加添仆人的力量，使仆人有谦卑的心，使讲得清，听得明。让我们在你的圣言下鸿蒙造就，一同成长。主啊，在我们同行天路的路上，我们恳求恩主扶持我们的远路，加添我们行善的力量，让我们彼此切实相爱，直到我们行完人生路，见主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我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的经文是先知何西阿的妙语和忠告。我们先说两件时事的事情啊。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们主要关心啊，一个是和平啊，就是乌俄战争和以色列这个战争啊，和平啊，我们都希望和平，但是怎么样用主给我们的话语来看待啊？就是说，你盼望和平，不能够高于盼望主的再来，因为大家知道。主的再来会给我们带来永久的和平，啊，这个以赛亚书2章、弥迦书4章，包括诗篇72章、撒迦利亚书9章，都告诉我们，主来的时候，那时人要将刀打成什么？打成锄头，将枪打成镰刀。这国也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这个弥迦书加上啊，人人都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得享平安，无人惊吓。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弥迦书第4章，以赛亚书第2章啊。那诗篇72篇说，这个日头还存，太阳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他必降临。说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兴旺。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人，你要进去，你要兴旺。大有平安，如月亮永存。啊，他要执掌大权，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我们看到，在这个撒迦利亚书也说了同样的话。为什么反复强调呢？就是主来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和平。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今天啊，这个许多游行示威啊，这个讲到人道。当然了，我们希望啊，人们都有，发出爱心啊，帮助他们。但是帮助这个人道，绝不能高过你对主的爱。知道啊，因为我们做人道的时候，要为他的灵魂警醒，放在最高的位置啊，因为他吃饱了喝足了。如果他不信主，他灵魂没有改变，他可能反过身来，他可能第二次发生。10月7号的两三年，10月7号的袭击事件，所以这个是我们圣经教导我们的原则啊。那么还有一件事啊，我看网上很多就是讲到中国有一个富豪杨澜澜的事件啊。说到杨澜澜，这个声音很大哈，是什么声音啊？这个杨澜澜呢，杨澜澜的事件哈，这个杨澜澜，我们不去确实知道她的背景啊。这个很年轻的女子，大概不到25岁，啊，说这个，当然这都是网上说的哈，说一个财产这个2000万亿啊，说一个豪华车撞了等等哈，但是我看网上一片的这个评论就是说，他这个，你说嫉妒也好，谩骂最后变成仇恨等等，但是我们怎么看？当然了，这个女子20多岁，她身份她也不显露啊。如果你是一个富有家庭继承下来的，那大家也知道啊，那么不管怎样说啊，这个你要是凭工作，你20几岁不能够赚到这么多的钱，是吧？那么我们说，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诗篇14篇，第一说到，作孽的人难道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吃饭一样，并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要大大的害怕，神耶和华神在义人的族类中，神在哪里？在义人的族类中。 所以这里强调，他们需要悔改，归向神。如果这个事情啊，就像网上所说的，啊，据说这样的人在澳大利亚大概有20到30多，说中国的富豪、权贵们把财产转移到了澳大利亚，真假我们也无法核实啊。那么澳洲为什么敞开门让他们来呢？不审查呢？所以这个圣经说嘛，啊，都一同变为污秽，这个我们说，这个圣经啊，刚才说了是吧？就是说他们需要悔改归向神。那么这里又说到哈，如果不归向，他们在那里就大大的害怕，在哪里呢？就是说要到地狱中就大大的害怕。啊，那里火是不灭的，从死不死的。启示录说，烧他们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是用言语不能形容的痛苦在那里边。你要看爱德华兹写的书，啊，在地狱中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痛苦，而且是每时每刻都受痛苦。但丁写的《神曲》啊，天堂篇、炼狱篇、地狱篇，他讲到诗人看到了地狱之门。他讲的，看到地狱之门上写着这几个字，叫做"凡进这门的，皆放弃希但是后来这个诗篇说啊，这个是耶和华在义人的族类中，所以后来这个诗人又看到了什么了？啊，看到神的形象了。所以爱主的人，我们要见主面。啊，那些不见的人，不信主的人，不能见主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说，他们要是被弃绝，就是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进入到黑暗中。但是，这个亲眼目睹盛宴，是神为爱他的人、真信徒所预备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也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盼望，叫亲眼目睹盛宴。所以他的启示录最后一章说，他的仆人都要见他的面，啊，他的名字要写在他们的额上，啊，他要。啊，也要侍奉他，所以这个但丁这个诗篇呢，啊，他最后就是说的，见到主面了啊，就是那推动太阳和其他星球的爱啊，以这个来结束啊，确实啊，这个永远在神的爱中啊，这是何等大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诗篇49篇告诉我们，见人发财，家实天荣的时候，你不要害怕。他死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他的荣耀不能随他而去。他活着的时候虽自夸为有福，后边有个括号，诗篇49篇，你若利己，人必夸奖你；然而他必归到他历代的祖宗那里，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所以进到地狱中永不见光。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我们都在尊贵中。你有神给你的智力、体力、精力，你还有气息。如果你不醒悟，就如同死亡的畜类。圣经有时把这种人骂为畜类人。人怎么能和牲畜相比呢？人是多么按神的形象造的呢？但你自贬为畜类，你只求地上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学习拿伯，大家知道这个列王记上最后几章讲的拿伯葡萄园的事吗？亚哈做王，做王还贪吗？做王也贪，一样贪，他贪拿伯的葡萄园。但是拿伯遵守神的话，这个我不能卖给你，因为有律法，地不可永卖，这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这个立位记写的大概25章啊，25章。不能卖掉的，你要穷了，你先卖了以后，你富了就拿回来。如果你不能，你的亲属要帮你把它赎回来。如果再不行，到50年禧年的时候，你要白白买的人要白白退给人家，因为地，上帝告诉你的，这个地是我的，耶和华说这个地是我的。所以拿伯说，我也不穷，我为什么要卖呢？我要守律法嘛，对不对？哎，为了这个，他把尊神的话放在首位。不惜撕掉生命，所以什么呢？所以亚哈就把他杀了，对，拿了是吧？所以先知以利亚马上来宣布神的诅咒啊！所以我们说他不为权势，不看重钱财，给多少我都不卖，我把遵守主的道放在首位。 畏强暴，畏权势，不看重钱财，把神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人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还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的什么换自己的生命呢？这是主说的。谁能赚得了全世界？主设一个比喻，就是你赚，假如你这样，也没有人能这样，但是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要记住主的话，不要把主的话当做可耻。凡在这个世界上把我和我的话当做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的荣耀中和天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的荣耀中，在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做可耻。如果你不敢传这个福音，你把主当做可耻的，主也必把你当做可耻的。所以这是主告诉我们的话语啊，这是这个我们要看到哈，怎么来看到这些问题啊？我已经讲清楚了这方面啊，以后我们继续去探讨哈。所以那些网上骂的、愤怒的、吵的，我们不跟他们同流合污，我们以自己所有的为满足。神把你带到什么位置，你以自你所有的为满足，像约拿伯那样过我满足的日子，你过你的富有的生活。你亚哈过你富人的吃喝玩乐的日子，我以神给我有的为满足，我以耶和华为乐。这是我们要追求的，永远追求的啊！好，今天我跟大家讲这个主题是先知何西阿的妙谕以及忠告啊。先知何西阿与阿摩斯都是成为北国的先知，他们侍奉的年代大约在主前750年到760年之间啊。那么，先知阿摩斯是从南国被派到北国做先知的。他自己说：“我的职业是牧羊的，也是剪桑树的。”而先知何西阿是北国土生土长的先知。那么，他的职业在圣经中是讳莫如深的，不是很清楚。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从经文上看，他似乎是做糕点生意的人。因为从他把他的妻子割灭赎回来，不但付了钱，还付了个大麦一赫梅尔半这个来看他是做这个生意的。大麦正是做糕点的必须的材料啊。不过，既然没有明说，我们无法肯定。当北国在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以后，先知何西阿就回到了南国侍奉。他侍奉的时间一直到西西家王统治的早年，约主前的715年左右。那么他侍奉的时间大约有40年左右。好，背景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下面我们来学习他这个五个比喻啊。第一个就是再娶淫妇啊。何西阿书3章1至3节，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我便用银子15舍克勒大麦一赫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我们知道，在耶罗伯安二世统治的时候，正是先知何西阿侍奉的年代，北国的经济一度繁荣，哎，这繁荣却带来生活的腐败、道德的颓废、贫富悬殊巨大，并且公义荡存。所以，先知阿摩斯曾在5章和2章说：“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也都垂涎。”他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屈枉穷乏人。2章7至8节说：“七姐说，父子同一个女子行淫，亵渎我的圣名。”这是当时社会的状况啊。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神呼召先知何西阿再去爱他的妻子割灭，一个不守家时的妇人，一个与情人私奔后又被抛弃了的放荡的妇人。这段经文也告诉我们，神让先知这样做，乃是象征神 一再地爱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偏向假神，对耶和华三心二意，就像割灭离开她的丈夫何西阿那样，去爱她的情人，神还是爱着他们。所以才有这个比喻的作用啊。按照先知书的记载，割灭与何西阿结婚后，育有三个儿女。我参考了学者叫 Martin Parsons 他的研经，这个所得，他这样说，他称何西阿先知为心碎的先知。他从开始考虑这段婚姻的时候，他依从了神的话而行，但他还是遇到了以后极大的麻烦，因为家中出现了一个不忠的妻子。在这三个儿女中，有两个可能不是自己亲生的。这段婚姻在开始是美满的，但后来却变了质。但先知仍然以同样的爱心爱着三个孩子。在这里，神告诉先知要再去爱他的妻子，虽然他成为一个破碎了的先知啊，心破碎了的先知，但是主要藉着他的经历，表示上帝对以色列的爱。而且两者都指向一个原则，那就是只要真心悔改归向主，方能免于继续的沉沦。这是学者的啊研读的话语啊。我们在耶利米书2:12，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你归耶和华为圣，所以耶利米告诉我们，当时以色列人与上帝啊，以一个结成婚姻关系来预表那初恋时的美好，他们怎样跟在她的丈夫后边啊，一同创业，神引领他们走过旷野的路，这些啊，那么上帝说这些我都记得。在13，先知继续替神说话，说：“因我的百姓做了恶事，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在第31:32，耶利米先知说：“主说，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约。割灭是背了约，夫妻之间是有婚约的，而背弃神的结果就是失败、痛苦。”结局是悲惨，割灭被他的情人抛弃了，而北国以色列随后被凶残的亚述人掠走灭国了。南犹大在挺了135年之后，也被巴比伦所灭掉了。割灭不安于家时，跟他的情夫私奔，他的结果是反被贱价给出卖了。圣经都告诉我们，一直告诉我们，寻求罪恶和不道德的生活，至终只能给人带来挫败、失望、空虚和痛苦。只有决意回转归向耶和华，才有安舒的日子。割灭在被贱价卖了以后，定感失望、无助、悲愤，但这是否能令他？决意寻回往日与丈夫先知何西阿那样的安舒的日子呢？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让先知何西阿主动将割灭赎回来。上帝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按照摩西的律法，一个不卑若被别人的牛处死了。”可获30舍克勒银子的陪嫁，并且要用石头把牛来打死。但割密的身份啊，割密的身份却只值15舍克勒，这通常是比卑女更这个卑贱的妓女的身价。身为神的先知，妻子移情别恋，投入情人的怀抱中，有什么事比这个更令先知痛苦和羞辱的呢？ 若我们自己眼见你最亲爱的人投入别人的怀抱，任别人牵着走，我们内心的痛苦、悲情是可想而知的，你的怒火中烧也是显而易见的。弟兄姐妹们，若你我身为爱主的人，基督的心腹，如果我们一方面说爱主，我们一方面又爱这个世界，又随世界的潮流生活，放纵情欲，我们一方面说要侍奉神，一方面又去侍奉马门，那正是让主最痛心难过的事，也是让主怒火中烧的事情。若不悔改，主的刑罚必不迟延。雅各书四章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你们想经上所说的话是徒然的吗？”这就是新约对淫乱的解释。什么是淫乱？与世俗为友的，就是淫乱。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警戒那些在教会中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他说他们的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十字架有十字架的仇敌，也有十字架的友人。十字架的仇敌就是那些不肯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而十字架的友人就是他们喜爱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对自己开刀、老我开刀的人。那么这些人，保罗说，他们不是属神的，喜爱背十字架的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些十字架的仇敌，保罗他们的表现就是说，保罗这样说，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天天吃这个喝那啊，他们以自己的羞耻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滑落到这种程度啊！我们不是不考虑地上的事，我们应验生活在地球上。你还要去选举，你还要去这个关心一些，价格的上涨是吧？但是保罗用了“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专门，你可能专门投入到一个政治组织中，你打着宗教的外，披着宗教的外衣为他效力，要谋更大的利益。你可能天天钻到右衬右。哎，这个游山酒海之中，或者麻将牌之中，所以这些保罗说，结局就是沉沦，他们是十字架的仇敌啊。好，我们继续看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大声警告哥林多信徒，要专一爱神啊。他说，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他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呈现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了那像基督所存于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引诱了夏娃一样。我们心要存一和清洁，夫妻之间要存一和清洁的心，我们对上帝更要存这种存一和清洁的心，都要存一和清洁的心，不存清一。存一和清洁的心就是反叛，良善呢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警戒不做。所以保罗对，这个主对这个这个士美拿教会啊，就是说啊，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至死你都要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什么是第二次死的害呢？地狱的刑罚所以另一点，我们知道主的眼也监察全地。诗篇94篇说：“造耳的难道自己不听见吗？造眼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吗？”神什么都知道我们所做的啊。所以启示录第三章，主对推雅推拉教会说也是对众教会说，要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监察人心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不要以为你做的、我们做的瞒不过神，瞒得过神，瞒不过的，为什么四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说了两次，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然后又说遍体内外 都满了眼睛，不同的角度，无处可寻。我到哪里去躲你，躲藏你的面？到哪里躲避你的灵呢？我们务要在主面前啊，敬虔的心啊。那么第二个比喻就是亚当被约的比喻，在何西阿书六章，他们这个他这样写：他们却如亚当被约，在境内向我行事诡诈。所以亚当失落的是，在新旧约都不停的提及。可见人类犯的这第一宗罪的严重性。上帝在此即先知告诉我们，以色列人的犯罪乃是无可原谅的，正如昔日亚当一样。在何西阿书二章，先知说，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加增他的金银，他却以此去供奉巴利。他是指以色列，就是说，神给了他们这些物质的好处，他们不但毫无感恩的心，反而用神赐给他们的美物去供奉偶像，而不去侍奉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数常啊常，我们常常会把失败归过于环境啊。有人说这个环境太特殊，我无法得胜啊，哎，不是。这个我犯罪，而是我不得不犯。这个环境让我跌倒了，归功于环境啊。就是说，有的人说社会造成，不是我的原因。其实每个人的处境都是个别的，极少完全相同。若按照这些人的逻辑，那就是我们如果不能改变或扭转我们的环境，那么一辈子都只能受环境支配，无法按真理去行事了。这个逻辑走下来就是这样。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知道，神掌管和支配一切。只要你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列王记上啊第六章，我们看到，当先知以利沙和他的仆人被敌人的大军重重围困在多丹这个城的时候，多丹啊，围困了。那么他的仆人早上起来看见。四周都是抓他们的敌人的车马，他就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样行才好呢？”先知以利沙就说：“不要害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所以先知就祷告神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能看见。所以神就开了这个少年人的眼睛，使他看见。满山遍野都是火车火马围绕着以利沙，啊，所以这些敌人下来要抓他们时候，以利沙又祷告上帝说：“主啊，求你使这些敌人抓我的人眼目昏花。”神就使这些人眼目昏花，抓不到以利沙，反而以利沙，这个反而得胜啊！大家可以回去自己看，我不多说了。列王记，下第六章啊，所以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说：“你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受试探的时候，必要给你们开出一条出路，或者是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要说你我所处的环境太不好、太复杂、太恶劣，甚至几乎接近地狱了。所以我不能过得胜的生活，倘若这可能成为你我跌倒的原因，那么纵然神把我们放在伊甸园里那样一个十全十美、好的无比、人所需的一无所缺的一无所缺的环境中，我们仍可能像始祖亚当那样被约犯罪，因试探而跌倒失败。问题不在于。环境，而在于你是否全心的依靠了耶和华。约伯记最后一章42章，他说：“我知道你上帝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拦阻呢？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能知道。”在撒迦利亚书第四章，先知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所以这就是先知说亚当被约给我们的灵训。第三个比喻就是没有翻过的饼。何西阿书第七章8至10节， 以法莲与外邦人掺杂，以法莲是没有翻过的饼，外邦人吞吃他劳力得来的，他却不知道，头发斑白，他也不觉得。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所以遭遇这一切，他们因不归向耶和华他们的神，也不寻求他。头发斑白了，他还蒙在鼓里啊！当先知称以色列是没有翻过的饼，我们要跟上一节联系看，因为他们与外邦人掺杂的结果就是成为了没有翻过的饼。什么叫掺杂呢？就是他们随外邦人的风俗，效法外邦人的形式。这个对外邦人的事认识的多了，反而对神的认识就少了。这个是外邦人有这种凭着外邦人去拜他们的偶像，外表看似乎很强大吸引他们的注意，反而忘到了神的全能和他的至高无上的能力。这样被称为选民的以色列人，因和外邦人掺杂的结果，就成为没有翻过的饼，也就是一方面是熟的，另一方面却是生的，即变成了只偏重用属世的方法或者属世的力量来处理问题，而对于属灵的运用属灵的方法或明白属灵的事，认识神却感到完全陌生了，如同没有翻过的饼一样，一面已经烧焦了，另一面却还是生的。先知斥责他们因言高傲，不肯悔改，归向神。烧焦的饼是不能吃的，你们吃过烧焦的饼吗？烧焦的饼吃到嘴里就要吐出来。先知这样说，乃是说以色列已经落到这样的境况，成了完全不合神百姓的不合神胃口的百姓，就堕落到这种情况。当以色列人进迦南的时候，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与迦南人结盟，不可效法他们，因他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要对耶和华的律例要谨守和遵行的，所以以色列人进去后要把迦南人撵出去。经文用的是那地把他们吐出去。神甚至警告以色列人，倘若他们效法他们的恶，污秽那地，照样地也会把他们吐出去，正如神把迦南人吐出去一样。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文化，基本上是背叛神的。主在路加福音11章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在马可福音第8章，马可加上了淫乱和罪恶的世代。约翰1书5章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这些话告诉我们，应该时时警醒自守，叫 alert and self-control。因为许多基督徒号称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受这个世界文化的熏陶，他们已逐渐变成了只知道这个世界物质的好处，属世人的那套处世的人生哲学，并且科学技能给人带来的肉身这方面的好处享乐，对神在圣经中给我们那些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属灵的福分、美好的祝福等等，却变得越来越陌生了。甚至到了耳朵发痒、掩耳不听真道，随从自己的私欲增添好些师傅，而且呢，厌恶纯正的道理。所以，在出埃及记33章，摩西和上帝有个对话。摩西说：“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在，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基督徒永远要处于一个抽离状态，你和这个世界。诗篇12篇，诗人说：“求耶和华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时代的人，脱离啊。”在诗篇17篇，大卫说：“耶和华啊，求你用手救我脱离这时代，就是脱离那些只求今生福分的人。你将你的财宝塞满他们的肚腹。”他们因儿女多，就心满意足，把其余的财物留给自己的婴孩。至于我，我必在意中得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因得见你的形体， likeness 我形象 likeness 我就心满意足了。两种不同的心满意足，你永远处于一个抽离状态。这个昨天啊，我看了九号台啊，重要的时段讲了一个节目，叫做美国 NASA 准备在2030年啊，可能左右啊，可能稍后一点，稍前一点啊，那么要发射宇宙飞船啊，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我看了照片了啊，这个设计的内住的房间啊、厨房啊等等啊，这个看上去美轮美奂的啊。那有一部分人也自告奋勇啊，这是一个 single journey，大家知道什么 single journey 啊，去了就不回来了啊，要打算死在那儿了啊，做开拓先锋，因为他们听信啊一些人讲的话，所谓科学工作者啊，这个地球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了啊，现在找外边的。妖言惑众，为什么？圣经怎么告诉我？现在他们遇见的最大的困题、难题是什么呢？没有水和粮食。第一批带去的可能很快就吃光了，是吧？那么最近听说，好像在火星的南部，有如地球的南半极啊、南极这个地方，找到了水的痕迹。啊，似乎有没有不知道，是吧？这个高兴的不得了啊！那么。我们说，哎，我们基督徒怎么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用去那边吗？纵然地球毁灭了，神要把它毁灭了，神要把爱他的人接到新天新地中，不用我们去找水。圣经说了，有生命水的河供应我们，从父神的宝座、羔羊的宝座、父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明亮如水晶啊！你那个水找到能不能喝还不知道，是吧？可能喝了死了，是吧？咱不说这个，神给我们安排了吃的呢，食物呢？啊，他们就说第一批食物吃光了，还算这个？第一批食物吃光怎么办？那是不是再发一个宇宙飞船，然后再用？那成本可高了，是吧？但不管怎么说，哎，能不能成功，那是你们的事，我们是跟他有别的。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预备了生命树的果，这果每月都结果子。结12样的果子供我们来吃，供我们来享受。所以饿了有果吃，渴了有水喝。神给我们安排了耶和华以勒，创世纪22章，耶和华的名字。什么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必预备。神给我们预备了，到时候也不是这个身体去啊，是主给我们那复活的，像主那样的，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是这个闪光的、荣耀的、亮眼夺目的。是我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身体，哎，这个身体不朽坏的，像主复活那样的身体，承受着我们已经被救赎了的主宝血洁净的灵魂，承载着我们这个身体，承载着我们的被救赎的灵魂，到新天新地中享受与主永远同在，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很多人被这个节目所吸引，睁大眼睛看，你为什么不看圣经呢？给你的应许，宝贵的应许，是吧？我们感谢主，是吧？如果没有圣经，没有指望的，你信他的吗？那也是灭亡，对吧？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对吧？啊，另外一方面，在教养子女方面，做父母的从小就用主的话来教导他们，啊，像保罗称赞提摩太，说他从小就明白圣经，又称赞他母亲尤尼基和外祖母罗伊，从小就栽培他，所以做父母的。要教导孩子，你不去教，这个世界就来教导他们，把他们教的自私自利，毫无亲情，爱钱财，爱厌乐，这个不解怨，性情也凶暴啊。圣经说啊，我见过许多做这个儿女的，不但对父母不敬不孝，甚至把父母或外祖母赶出家门，让他们自找出路。当长辈们斥责他们这种毫无亲情感恩的这样的心。这样的一个作为的时候，忘记了小时候父母是怎样含辛茹苦把他们付出的爱，把他们抚养大。我听见，亲耳听见呢，樊存相讥说：“养育儿女是你们的责任和义务，不然别生我们。”你看，都堕落到这种的程度了，是吧？所以圣经怎么教导我们呢？圣经说啊，《提摩太前书》5章：“若有儿女或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在先。”在家中学习行孝，报答亲恩。 从小就教导啊，有些我以前在一个教会啊，有些的人把这个十七八岁的孩子带来，说你帮我们教导教导吧。哎，仔细一问，他该教导的时候，啊，这个7岁懂事，到了这个15岁这段时间，他没做，他去做他的那些了，挣钱了，他或者是享乐等等。你十七八岁这个不好教导的时候哪来了？是不是？那你该尽责任的时候你没尽呢？所以。不要忽视你这个责任，是吧？大家可以看尼德生弟兄写的《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啊，写的很好那边啊。那么在夫妻相处和为儿女找终身伴侣方面，我们也要不随世俗那一套啊，应该把考察对方灵命放在首位啊。我曾读过一个牧者的书，他里面说，这个牧者牧养时曾听见有一个做父亲的对儿子说：“看看这个女孩子是否真心爱你，就要看她是否整天盯着你的钱。”如果他整天都要控制你的钱袋子，那就是说明他不是真心爱你，而是爱你的钱。然后这个书中又说，这个牧师又听过一个母亲对他的女儿说，要看一个男人是否真心爱你，就要看他是否将他自己挣的工资每次都交给你。若毫无保留的交给你了，就说明他还爱你；若不交给你，那就是不真正爱你。啊，这牧师说哈，这些都是熟识的那一套。圣经不是这样教导我们，圣经教导我们要把人的灵命去放在首位。我们在凡事上让耶稣居首位，掌王权。如果这个结果下去会怎么办呢？就是金钱至上，把追求金钱放在首位啊，把在主里啊求生命的成长看得可有可无。不重要，到最终会滑落成什么呢？就是认钱不认人，毫无真情真爱，啊，最终的结局是悲惨。啊，你问我王弟兄为什么悲惨呢？我告诉你，不是全部，但是会这样，有这样的例子。什么例子呢？就是有一天，当这个男人不能把钱给到你手中了，他可能生病了、失业了，女人会怎么办？拎包就走。这个事发生很多，是吧？拎包就是找别的去了，找别的有钱去了。那如果这个女人对这个女人怎么会怎么样呢？如果你年长色衰，这个变老了，男人可能什么呢？在诱惑下另娶新欢了，把你抛弃了，因为大家没有建立在真理之上。啊，这就是啊，这个要圣经告诉我们啊，不要跟世俗拥抱啊。那么还有就是说。在教会中，以前我在悉尼的时候，在有一次有个长老在谈奉献时，他就在台上讲，他说现在呢是报税退税的时间了，我们教会从政府那里申请到了免这个非盈利机构的这个免税的这个保证，那么呢和条件者呢可以得到我们的帮助哈啊，有些人就站起来了，问了许多问题，我发现问的这些问题呀，基本上就是根本不明显奉献的真意。那么，他们不是受到了主爱的激励，看到神家的需要，而是紧密的和自己的私利连在一起。要考虑到，从你这里年终扣税，我能多扣回多少？啊，即使你这个非盈利机构，我能得到什么好处？他不是为了神家考虑的啊。所以他们在今世钱财上精于策划，已经很难明白什么是神所告诉我们的奉献的真意和神的真理了。他们以自己的今世的专业学识因夸自大，在神的事上也敢这个胆大妄为啊！这些人一方面对属灵的事全然生疏了，对属世的事却熟到像那没有翻过的饼，熟得不得了啊！来到教会就大谈特谈属世的事，而对属灵的东西啊，全是生的。你跟他谈，他陌生的不得了。什么道成肉身，什么童女怀孕生子，啊，什么今后的天堂地狱啊，这些他不愿意谈，啊，生了啊，这是个危机啊，危险的啊。谁能还使这种没有翻过的饼成为可口的粮食呢？弟兄姐妹们，求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绝不落入这种没有翻过饼的人的行列中。如果你认为你已经落入了，你当求主医治你。主也必医治你，使你还原。诗篇 39:39，诗人说：“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像我列祖一样。求你宽容我，在我一去不复返之先，可以力量复原。”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啊，求主怜悯我们。客旅，你不就是做客吗？做完客就走了。如果你不想走了，你就对这个城市了解的不得了，你想扎根了。我们是要回到天父那里去，啊，所以神会医治你，使你力量复原。第四个比喻就是愚蠢的鸽子啊，《何西阿书》第7章11到15节说，以法莲好像鸽子，愚蠢无知，他们求告埃及，投奔亚述。他们去的时候，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我必按他们的会众所听见的惩罚他们。他们因离弃了我，必定有祸。啊，我再越过一下来读。我虽教导他们，坚固他们的臂膀，他们竟图谋抗拒我。这个比喻呢，和刚才那个比喻有相似的地方，但重点是放在辨明方向上。鸽子本身并不是愚蠢的，但若鸽子自贬身价，失去灵敏的功能，就和鸟一样不再贵重。先知在此比喻以色列，虽然曾是神所宝贵的鸽子，现在竟自贬身价。原本如翱翔在空中贵重的白鸽，现在自己卖了自己，成了不值钱的鸟。大家知道，鸽子最聪明之处就在于它能辨明方向，甚至在遥远的千里之外，它也能准确地飞回来。这样的飞鸟类并不多啊，大概只有鸽子。但先知在此说，以法莲却像一只愚蠢的鸽子，不知道自己投奔的方向。他们不来投奔他们的神，全能的耶和华，而去求告埃及，投奔亚述。所以神说：“我必将他们。”啊！我必将我的网撒在他们身上，我要打下他们，如同空中的鸟。鸽子岂能和普通的飞鸟相比呢？我们知道，挪亚出方舟的时候，放出一只鸽子，这个鸽子准确地飞回来了，并且回来时嘴里还衔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树的叶子。这使鸽子成了以后和平的象征，它也是旧约献祭时神所特选的鸟类的祭物啊，一个是雏鸽，一个就是斑鸠。那么鸽子，我们看到，当我们主耶稣受洗之后啊，或受洗时，这个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鸽子也成了圣灵的表记之一。在世俗的例子中，也有用鸽子的，你们知道吗？啊，我举一个例子哈，在1815年这个拿破仑战役中。啊，这个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被打败了。但是这个消息，这个当初传到伦敦股市的时候，却是拿破仑胜了，英国的这个威灵顿将军吃了败仗了。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纷纷抛售自己的这个股票啊。那么有一个欧洲的这个首富，就是犹太的金融家族罗兹柴尔德家族，他们却大肆买入了这个卖掉的这些股份啊，那么后来呢？这个真实消息来了，说是拿破仑大败，毫无翻身的可能了。那么这个时候，股市突然反弹。那么这个时候呢，金融这个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就赚得盆满钵满。那么事后人家就说：“哎，为什么这个家族这么会赚钱呢？”后来发现了，原来他们养了一只信鸽。这个信鸽，啊，被带到了，被托人带到了这个战场旁边。那么知道了这个真实消息以后，就把这信鸽发回来了，啊，所以他们最先得到这个消息，啊，消息啊，大家知道电报是在20年后，1837年以后才逐渐发明使用的，之前就是信鸽，信鸽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在这里先知警告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自贬身价，变成了愚蠢的鸽子，成为空中普通的飞鸟。那么，所以主说要把他们像空中的鸟一样的打落下来。终于，以色列在主前的722年被他们所要投奔去的亚述吞并了。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 要一直一生都要向着耶和华而飞，但我们必须警惕，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魔鬼会用尽一切手段引诱我们偏离航向，转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让我们变成愚蠢的鸽子，与不信的人一样，向着地狱狂奔，如同旧约的基哈西和新约的底马。基哈西怎样的抛弃了以利沙，因着世俗的诱惑？啊，底马怎样也是，啊，这个离开了保罗，走世俗的路，啊，这两个人结果都是沉沦。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4章说，啊，告诉提摩太，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他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这是保罗最后一封书信，所以我们要效法以利沙、保罗和提摩太，要以基哈西和迪马作为警戒，不走他们的路。何西阿先知在4章6节说：“我的民因无知识而死亡，你弃掉啊或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说：“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分辨是非啊！使徒和先知都强调了知识的重要，但这里的知识绝非是属世的知识，乃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我们今天弟兄姐妹给我们看了这个经文哈，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所以你如果从来不读经、不祷告、不参加聚会等各项活动，你就会失去方向。你就会最终会像天中的鸟被打落下来。保罗在腓立比书2章告诉我们，要在这弯曲悖逆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现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不光我们要成为从不迷航的鸽子，还要成为闪闪发光、照耀生命之道的飞舞的鸽子。如果教会自贬身价，完全放弃自己做真理的柱石和金灯台的神圣任务，失去了那鸽子能向正确方向飞的领航的作用，或者带领别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的话，教会就会脱落到完全世俗化，成为世界的俘虏，至终就会被像鸟一样被打落下来啊！主在启示录2章告诉这个以弗所教会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对行起初所行的事，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主的话啊！那你在这里聚会，如果我们不行神的道，你虽然聚会，但神不与你同在，神不与你同在有什么意义呢？毫无意义。所以，我们务要回到真道上啊！这个箴言30章，这个作者提到2点，他说：“神呐，在我没有死之前，千万不要不给我，求你赐给我。我求你2件事，第一就是使虚假和谎言离开我，今天骗子很多；第二就是只要求你使我也不富足也不贫穷，赐我所需用的饮食。恐怕我富足了，我就高傲地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耶和华。又恐怕我贫穷了就偷盗。”一直亵渎我神的名，这里他都告诉我们，在对待要分辨是非；第二，在对待物质上，这个要我们不要把钱财物质看得高于一切啊。当然了，神不希望我们贫穷，对吧？你要富足要小心，你穷了要小心，你穷了要靠神给你力量，急着努力，你会变富的。但是你富了的话，你要小心，因为什么呢？你可能是吃饱了不认耶和华，说耶和华是谁？危险哈！所有的人都是贫穷的，在神面前没有富足的，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对吧？你失乐园了。所以，主使我们富足，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都要，因为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贫穷的，时刻需要主的供应啊。好，第5个比喻就是翻倍的功啊。那么，何西阿书第7章说：“你们当归向我，你们归向却不归向至圣者或至上者， 他们如同翻倍的弓，他们的首领必因舌头的狂傲倒在刀下，这在埃及地必作人的讥笑。这个比喻和先前的也有相似之处，但是角度不同。以色列人犯了罪，就是不知道谁是仇敌，谁才是自己的主人。弓箭的方向必须永远向着敌人，若弓翻了背，就变成反射向自己和自己的人了。以色列人不依靠神面对仇敌，反而喜欢依靠外邦的力量和他们拜的偶像，转而与神和神兴起的先知为敌。所以是先知说他们是成了翻倍的弓。弟兄姐妹们，这个比喻有悖逆的意思。悖逆者会因为贪图个人眼前的物质利益、虚浮的荣耀，从而倒戈相向，出卖那为他们死而受复活的主，就是离教叛道，也会出卖或迫害那些因主的爱去忠告他们的神的仆人。所以今日你我都要反省，是否我们也做了翻倍的弓，是否把主内弟兄姐妹当仇敌看了？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只有一位仇敌，就是魔鬼。看得见的不是仇敌，看得见的不是仇敌，看不见的才是仇敌。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啊！我们是否因受了别人爱心的忠告，我们不以感恩的心去诚心接受，反而不仅不悔改，反而含恨在心，伺机报复呢？你这样做就成了翻倍的功。主告诉我们要凭爱心说真理的话，在真理边讲，在《使徒行传》第18章记载了一个美好的图画，那就是当亚波罗来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圣经记载这个人有学问，这个最能讲解圣经，他心里火热啊，把基督道讲给大家听。但是亚基拉和百基拉在台下听到他的所讲的有错误的地方，那么他们就帮助他。这个亚波罗并没有因为你帮助我就什么呢？含恨在心，这个也伺机报复。那我这么大的名望，大有名望的讲员啊，你们俩这个没有名的人啊，竟起来这个指着我，他没有啊，他没有做翻倍的功，而是虚心的接受了。虚心接受，说明他是有生命的。那么，亚基拉和百基拉呢，也是有神智慧的，他们有爱心，对吧？没有见死不救啊！你走错了路，我没有见死不救，落井下石。什么叫落井下石？我再夸你两句不好吗？没有，对吧？而是以爱心帮助他，但他们很有智慧，他们没有在台下就站起来大声指责，好像让他下不来台，而是什么？把他请到家里，请到家里摆上饭。吃的时候，把神的圣经记载，把神的道讲得更详细，因为他们是从保罗和保罗那里学到的，啊，所以亚波罗虚心地接受了。后来他到了亚该亚，就是哥林多那一带地方，他圣经记载他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引圣经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基督，并且多多地帮助那些蒙恩信主的人，他自己受益，这个百吉拉、亚吉拉也受益，还有许多人都受益，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哈，这个，那么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眼目昏花、敌友不分呢？弓箭在古时是锐利的武器，但问题的重点是射向谁，并为谁而射。先知以赛亚在49章2节说：“他使我的口快如刀，将我藏在他手阴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之中。注意，先知在此强调两个重点，就是快刀和磨亮的剑必须是藏在他的手荫下和藏在他的剑袋之中，才算为快刀和磨亮的剑。神让你成为快刀，神让你成为磨亮的剑，他来磨你。那第二点就是，必须由他来用，即由上帝运用，又是为他而用的刀剑，只有这样才能够命中仇敌。今天我们来教会侍奉，多在言语方面，无论是在台上讲的，还是在台下谈的， 无论大家谈什么讲什么，我们怎能让自己所说的既造就自己又造就别人呢？怎么能让我们的侍奉成为合神心意的侍奉呢？我们必须常在他的手荫下，必须常在他的箭袋中，由他来用，由他来掌管你的舌头，并且要成为荣耀主啊，这个被他使用的啊，也甘心乐意成为为主的荣耀，并被主来使用的器皿，这样力量才能够发出啊。我们知道，不然的话，教会就会问题多多，因为人认不清敌友，反而以刀剑互伤，这样就中了魔鬼的网罗，结果仇敌开心，主的心反是流泪悲伤，神兴起的仆人也受伤害。啊，加拉太书5章说：“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人若顺着情欲撒种的，就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就必从圣灵收永生。”加拉太书5章和6章，所以我们务要持守在圣灵的同在中，圣灵使用我们，我们交托在圣灵的掌管之下，你就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击败仇敌。最后做一个总结，先知这几个妙谕，告诉我们神怎样将我们从徘徊世俗和私欲的罪恶光景中，藉着他的不变的大爱把我们找了回来。先知藉着以色列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可像以色列人那样一再背逆上帝，偏行歧路，直到自己落入痛苦的深渊，至终被拜偶像的亚述国掠去。先知告诉我们要以史为鉴，从中学习属灵的教训，让我们专心爱主，不犯淫乱的罪，不管是肉体的和属灵的，不像亚当那样悖约，不做那种不能供主享用的没有翻过的饼，不做愚蠢的失灵的鸽子，反做方向明确机敏的鸽子，带领人归主，更不要做翻倍的弓。更不要做翻倍的弓，敌友不分，倒戈相向，反要做主耶稣基督的精兵，成为他手中的利器，在主的带领下，广传福音，攻破坚固的营垒，并且胜了还能站立得住，直到我们行完今生路见主面的日子。愿主加添我们力量。我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做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求主你继续保守恩待我们，让我们伏在你的权柄下，成为你手中的快刀和你箭袋中磨亮的剑，被你所用，为了荣耀你的名而去奋勇征战。主啊，让我们看到在今天有许许多人还没有归向你，巴不得我们能够把这个福音传给更多的人，使大家同蒙那属天的好处。我们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近了，让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等候。求主保守看顾我们下一周的工作、生活和各项侍奉，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谢谢弟兄姐妹。